米娜惨案。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米娜惨案专题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一节目。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聆听了伊朗朝觐者穆罕默德为我们讲述的米娜惨剧的经过。此次惨剧和近似塔吊倒塌事件以及朝觐期间发生的其他惨剧，这一切表明了沙特当局在举办伊斯兰教这一重要的仪式中无能向朝觐者提供安全。这些事件表明，自诩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服务者的沙特家族没有能力管理两大圣地，也无能为朝觐者建立舒适安全的朝觐环境。沙特家族政权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在汉治地区统治长达84年，而该政权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找到确保朝觐者安全的有效方法。2015年朝觐中发生的米娜惨剧再次表明，尽管沙特政权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现代化工具来管控危机，但仍没有能力安全地举办朝觐仪式。与此同时，去年的朝觐仪式因沙特政权实施限制政策，使得朝觐人数只达到了往年的一半。但米娜惨剧中存在诸多疑点和问题，沙特政权企图通过大肆宣传和封口费来阻止米娜事件不断扩散。
第一个疑点是，既然这么多年以来沙特一直声称在管理朝觐仪式中花费了巨大的资金，那么为什么在米娜发生各种悲剧之后，沙特政府仍没有为朝觐者在米娜地区修建一条安全和舒适的步行通道？在去年造成7000多名朝觐者不幸遇难的米娜惨案中，仍存在许多疑点。当然，沙特安全部队将伊朗朝觐者驱赶到204大街这条狭窄的街道，顿时人满为患。沙特安全部队通过监控录像看到了这一情况，然而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另一通道的其他朝觐者驱赶到这个拥挤的街道呢？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沙特警察会关闭可以疏散非常拥挤的204大街的其他通道？然而往年出现这种危机时，这些小通道是敞开的，如果这个小通道是打开的，那么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至少伤亡人数也不会有这么多。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204大街街头被封闭是造成米娜惨剧的最主要因素。可以说，如果这条大街始终保持敞开，也就不会发生米娜惨剧。关闭这条街道没有任何理由，除非我们相信有关沙特父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出现在这条大街的新闻报道。据悉，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率领大量警卫队前去投石打鬼，沙特警察因此关闭了204大街，以便让他进行投石打鬼。
沙特官员在米娜事件前后的处理态度也令人质疑。当人群出现拥挤现象，朝觐者暴晒在烈日之下，所有人都非常饥渴时，只要通过直升机或其他工具向朝觐者身上洒一些水，便可拯救许多生命。但沙特政权并没有采取这样简陋的措施，或许沙特朝觐事务官员根本不会采取这些应急措施。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在获知米娜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赶往事发地，但沙特安全部队却阻止他们进入现场。当救援人员坚持他们完全有能力向受伤人员提供帮助时，才被允许进入现场。但没过多久，他们又被驱赶出来， 然后这些救援人员利用丰富的经验向伤员提供非常有效的援助。在204大街附近就有两个沙特救援中心，而且在米纳各地区部署了许多这样的救援中心。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首先赶往事发地进行救援工作的却是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而沙特救援人员却在事发两小时后才赶往事发地，而在这之前都是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在进行救援工作。虽然沙特救援人员已赶到事发地，但他们却没有向伤员提供多少援助。沙特当局责令他们迅速清理现场，这样一来，所有躺在地上的朝觐者无论死活都被推土机堆积在一起并转到另一地方。来自伤员的许多消息来源表明，他们在医院仅接受了短暂的治疗便离开了医院。
接下来的问题是，沙特政府以各种借口逃避与其他国家朝觐团就辨认遇难者遗体并将他们运回自己祖国等问题进行合作。沙特家族政权为了掩盖米纳事件的范围，尽一切手段试图将这些遗体留在沙特，甚至还将他们集体掩埋。据说沙特政权每次都会向遇难者国家政府支付资金，说服他们不要追究该问题。只有伊朗没有被金钱所迷惑，坚持捍卫伊朗朝觐者以及所有朝觐者的权利。除了几个未找到的遗体外，伊朗将所有遇难者遗体全部运回伊朗。德黑兰为了将米纳惨案的凶手绳之以法，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并敦促沙特家族政权向遇难者家属道歉并进行赔偿。因此沙特对此怀恨在心，阻止伊朗朝觐者参加今年的朝觐仪式。所有的疑点以及管理不善表明了沙特家族政权无能向朝觐者提供安全。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We'll be right back.